公元1815年，法国南部的土伦监狱，一个叫冉阿让的苦役犯刑满释放了。他坐了19年牢，现在已经46岁。
You have your name back, Monsieur 24601. Wonder if you can remember what it is. Jean Valjean.
他虽然重获了自由，但心中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愤恨。出狱之后，他被发了一张黄护照。以后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要先到当地市政府请验黄护照，也就是告知当地政府自己是刑满释放的苦役犯。黄护照上还写着此人异常凶恶，那他会得到怎么样的待遇就不难想象了。或是4天之后，冉阿让徒步走到法国中部一个叫迪涅的地方，在这儿的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之后，消息传开，他遭到全城百姓的鄙视和嫌恶。他去旅店想吃饭住店，居然被旅店老板和客人一起赶出来，即使他愿意付钱也不行。他想找户人家讨碗水喝，是稻草垛，结果被那户人拿枪指着赶出来。要知道他白天走了12法里，相当于快50公里，又累又饿，但是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饭吃。他甚至想住进迪涅的监狱也好，但狱警也不收他。他想住进狗窝都被狗赶出来。总之全城的人都知道来了一个苦役犯，体格强壮，长相凶恶，拿着根棍子，还有个口袋，还有一张黄护照。天彻底黑了之后，绝望的冉阿让在广场上找个石凳，想在这儿凑合一晚。这时候一个老太太路过，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睡？冉阿让没好气儿地说，我敲过全城所有的门，哪儿都不收留我。那老妇人就指着一座矮房子说，那扇门你敲过了没有？冉阿让说，没敲过。老妇人说，去敲那扇去。那扇门里住的是谁呢？是整个迪涅地区的主教米里埃先生，也称卞夫儒主教。这位主教是作者雨果极力塑造的第一号正直善良的角色。虽然是个配角，但雨果在全书开头就用了足足60页5万字来写这位主教多么正直。当然这60页也是一个劝退读者的点。故事还没开始呢，先极力地讲这位主教有多好多好，从各个角度去讲，还讲了这么长。那咱们这里也先跳过，先继续讲故事，后面有机会再补充主教的事迹。大家只要知道这位主教已经75岁了，他还有个65岁的妹妹巴蒂斯丁，是位终身未嫁的老姑娘。他们还有一个女仆，也是65岁的玛格洛大娘。他们三个一起生活。这天晚上主教还没吃晚饭，玛格洛大娘正好谈起城里来了个凶恶的人，聪明人都应该关好房门。哎，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而且敲得很凶。主教居然没有犹豫就说请进来，他们家的门都是不上锁的，然后让开门就进来了，神情很凶恶，简直像恶魔的化身。他一进来就连珠炮似的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牢里过了19年，已经走了4天了，今天一天就走了快50公里，就因为我验了黄护照，哪家旅店都把我赶出来，狗窝都住不了，而且我看快要下雨了，有个老太太让我敲这扇门，我有钱，109个法郎和15个苏，是我在牢里做了19年工赚来的，我困极了，我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下吗？主教没有犹豫地说，玛格洛大娘，加一副刀叉。然后让吃惊地看着主教说，你听明白了没有啊？我是个苦役犯，这是我的黄护照，我给您念都行，大家都赶我走，您这是客店吗？肯让我吃让我住，我睡马房也行。主教说，玛格洛大娘，在那间祈祷室的床上铺一条白床单，先生请坐，我们马上开饭。冉阿让终于听懂了，说您不撵我走，您叫我先生，还对我说您，您是旅店老板吗？主教说，我是本地神父。其实他是主教啊，地位比神父高。很快玛格洛大娘拿来一套餐具，主教说把餐具摆得靠近火一点，烤热一点。他又亲自去关上了门，还问冉阿让，您很冷吧？这些细节都能看出主教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冉阿让每次听到先生二字都非常高兴，因为蒙羞的人最渴望别人尊重。主教又说，桌上这盏灯不够亮啊。玛格洛大娘听懂了，就拿了一对银烛台点上了。记住这对银烛台啊，后边要烤。大娘又把晚饭端上来，主教让她把家里的6套银餐具都拿出来摆好，这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还有个银质的大汤勺。吃饭的过程就不细说了，总之主教还跟冉阿让说了很多暖心的话，比如跟他说，您告诉我名字之前，您就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我的兄弟。 还想给他介绍工作，又生怕刺痛他的自尊。吃完饭后，主教带冉阿让去他睡觉的房间，是经过了主教的卧室，再往里的一间祈祷室，有一张床。在经过主教卧室的时候，冉阿让亲眼看到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餐具还有银汤勺都放进了主教床头柜子里。冉阿让说，您让我睡得离您这么近，不怕我干坏事吗？谁说我没杀过人呢？主教就说，那只干上帝的事儿，然后就走出去了，门都没关严，他们家的所有门都没有锁，窗户也没有。冉阿让也确实太累了，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但是半夜他又醒了，而且准备干坏事儿。这里呢，先让我花五分钟的时间讲一讲冉阿让的过去，这对后边的神展开是必不可少的铺垫。冉阿让生在一个贫农家里，在他小时候，母亲害乳炎诊治失当死了，他的父亲是个修剪树枝的工人，有一次工作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摔死了，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把他抚养长大，后来姐姐嫁了人，生了七个孩子，姐姐的丈夫也死了，七个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这时候25岁，也做了修剪树枝的工人，在不需要修剪树枝的季节里，他也打别的工，什么都干，因为他要帮姐姐抚养这些孩子，以报答姐姐养育之恩。为了让孩子能吃肉，他自己可以不吃。他姐姐也做工，但挣得不多，一家人生活非常贫苦。这一年冬天，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于是冉阿让打破了一个面包店的玻璃，偷了一块面包，但是被抓住了，判5年苦役。他被铁链拴起来的时候，一边痛哭，一边伸手在空中做了7次向下抚摸的动作，好像抚摸7个高低不同的头顶。这个动作让我们不难想到，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7个孩子。他被关进土伦监狱，名字都被剥夺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姐姐和7个孩子杳无音讯，直到坐牢第4年，他才听一个同乡说起，在巴黎看见他姐姐带着最小的一个孩子，另外6个怎么样了不知道。他姐姐带着一个孩子都活得非常辛苦。到了第4年末的时候，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就毫不犹豫地越狱，在担惊受怕了3天之后被捕，加刑3年，一共是8年。在第6年他第二次越狱，但又被捕了，而且他还拒捕，所以加了5年，这就13年了。到第10年他第3次越狱失败，又加3年，这就16年。在第13年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越狱，又被抓，又加3年，最后一共19年。那他为什么不长教训，屡次失败还要屡次越狱呢？书里说，他看到机会总要试一试，这是他的本能和兽性，就像一匹狼被关在笼子里，看见笼门开了总要往外跑。冉阿让坐牢之前还会痛哭，但出狱的时候无动于衷，老气横秋，这19年来他再没流过一滴眼泪。他的心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书里又细致地写了9页，咱们简短截说。首先，他也承认自己有罪，偷面包是不对，他当时如果去乞讨或者别的方法未必要不到面包。但他是唯一有罪的人吗？他想工作但没工作，他想劳动但没有面包，而且偷个面包就判5年苦役，这个判罚是不是太重了呢？法律对我犯的错是不是大过我对社会犯的错呢？法律应该是保护最穷最恶的人，为什么却下手最狠呢？所以他在心里判了这个社会的罪，甚至判了上帝的罪，所以他想要复仇。而且他确实有强大之处，首先他体格强壮，在牢里做工的时候，他一个能顶4个人，手能举，背能扛，狱友们给他起的外号叫燃千金，就是千斤顶的意思。其次呢，他很敏捷，他如果背靠着凹凸不平的墙角，就能靠背部还有腿部的力量往上蹭蹭蹭蹭滑到4楼，而且速度很快。而且他枪法也很好，在入狱之前他有一支猎枪，有时候去打撕裂，而且弹无虚发，但也给别人留下了他很凶恶很危险的印象。这些技能在这部书的后面都会用到。而且他在40岁进了囚犯学校，靠毅力学会了读写算。就这样，冉阿让坐了19年的牢。要说他偷一块面包就被判了19年，多少有些不准确，越狱也确实是犯罪嘛。但如果说他受到社会不公还有法律不公的迫害，我觉得问题不大。 总之，冉阿让在狱里长期受虐，心灵苦闷，心肠也越来越硬。他从这些痛苦中得到了很多错误观念，比如认为他遭受的一切都不合理。他现在可以做出两种坏行为，一种是迅速的、本能的对痛苦的反击，另一种是深思熟虑的、阴沉的坏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变成极端的凶残，逢人便害。最后书里说，冉阿让像一个水手突然落海了，而且波涛汹涌，他大声呼救，但船上的人很快就把船开走了，没人救他，他就完了。好，说回故事，冉阿让睡到半夜醒过来，才夜里两点，因为床太舒服了反而容易醒，他过去19年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这时候他心里很乱，旧恨新仇什么都有，但他脑海里念念不忘的有一件东西，就是马格洛大娘放进主教床头柜的那些银餐具还有银汤勺。他心想，那套餐具加起来至少能卖200法郎，已经远远高过他这19年在狱里打工挣到的钱。他在狱里做苦役是有工钱的，这19年加起来本来应该是171法郎，但被监狱七折八扣之后只剩109法郎15个苏，他觉得是被监狱盗窃了。冉阿让就这样挣扎了一个小时，从两点到三点，他从床上坐起来，他下定了决心，先看了看窗外的逃跑路线，没问题，窗户没有锁，可以开，院墙也不高，可以翻过去。他就开门去了主教的卧室，门的声音有一点响，他都很担心会被人抓回牢里，但是并没有人听到，没有人醒。他到了主教床前，这时候用神迹的感觉，就是月光洒在主教的身上，让主教整个人看起来在发光一样。冉阿让是极端的暴力，也被这种极端的温和所感动。他这时候处于一个关口，要么自绝，要么自救。他甚至摘下了帽子，向主教致敬，但过了一会儿又带回去，而且下定决心，偷了那一篮餐具到自己的房间，装进他的口袋里面，然后跳出窗户，翻墙跑了。第二天一早，马格洛大娘发现餐具不见了，就问主教，您看见装餐具的篮子了吗？主教在窗外说，看见了，就在地上。大娘过去一看，篮子还在，但餐具都没了。大娘就抱怨说，肯定昨天那个坏人偷了那些银器，亏我们对他那么好，你看他翻墙的痕迹还在呢，弄到一块墙垛。主教就说，首先那些银器真是我们的吗？大娘就不说话了，他对主教一向是绝对的服从。主教继续说，那些是穷人的，在我们这儿保管已经太久了，那昨天那个人是什么人呢？肯定是穷人，所以他拿走没问题。然后他们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敲门，是三个警察带着冉阿让把他抓住了。这一下冉阿让如果坐实偷东西，肯定是要牢底坐穿的。警察先跟主教问好，冉阿让一听什么是主教，原来不是神父啊。这时候主教以最快的速度迎过来，跟冉阿让说，您忘了吗？我那对银烛台也一起送您了呀，那也能卖200法郎呢，您怎么一起带走呢？冉阿让一下就惊呆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文字可以形容。警察说，这么说他说的是真的？主教说，他是不是说这些银器是一个神父老头送他的，他还在他们家过了一夜？你们误会了。警察说，那我们放了他？主教说，当然。冉阿让惊讶地说，你们真的放了我？主教就回到壁炉那儿，把两个银烛台拿过来塞给冉阿让。警察走了之后，主教跟冉阿让说，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冉阿让想不起来允诺过什么，他都说不出话了。主教又说，您现在已经不是恶人了，您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他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于是冉阿让逃出了城，慌不择路跑了半天，他觉得心里有股怒气，说不出是受到感动还是受到侮辱。他本来早已决心为恶，但现在决心动摇了，他以后该用什么志愿来代替这个决心呢？主教就像一道太强烈的光，伤了他的灵魂，也像是向他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势。他用自己的傲气跟主教那种至高无上的仁德对抗，如果他赢了，他就要做最恶的恶魔，如果他输了，他就应该做天使。他就这样昏昏沉沉胡思乱想地过了大半天，到了一片荒原中，坐在一片荆棘后面。 这时候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穷孩子路过，没看见冉阿让，这孩子一边唱着歌，一边抛接手里的硬币，结果一不小心，一枚40苏的硬币落到地上，滚到冉阿让的脚边，冉阿让一脚踩在钱上。那个孩子又天真地问，先生，我的钱呢？冉阿让说，你叫什么？那孩子说，小瑞尔威。冉阿让说，滚。孩子说，请把钱还给我。冉阿让低头不语，还在做思想斗争。他踩住孩子的钱是出一种惯性，是他昏昏沉沉的时候心里的兽性发作。小瑞尔威就哭着喊说，请还我的钱，我要我的40个苏。冉阿让突然又问，谁在那儿？可见他都不太清醒了似的。小瑞尔威说，是我，小瑞尔威，求您把脚拿开。冉阿让说，又是你。他突然站起来说，你走不走？小瑞尔威被吓坏了，就哭着跑了。冉阿让就这么站着，直到太阳落山，他机械性地弯腰去拿地上的东西，这才看见地上有钱。他触电似的说，这是什么？然后扑过去把那钱捡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抢了一个孩子的40个苏。他捡起钱开始追那个孩子，边追边喊，小瑞尔威，小瑞尔威，但是没人回答。他遇到一个骑马的神父，冉阿让就问，您看到一个孩子没有，叫小瑞尔威，应该是个通烟囱的孩子。神父说，没见到。冉阿让掏出10法郎塞给这个神父，说，给您的穷人。哇，1法郎等于20苏，10法郎就是200苏，远超他抢那40苏。冉阿让塞给神父钱之后又问，您告诉我小瑞尔威在哪儿？神父说，可能是别处来的孩子吧。冉阿让又塞给神父10个法郎，说，给您的穷人，还说我是个贼，您叫人来抓我吧。神父吓得骑马就跑了。冉阿让显然已经不清醒了，继续边跑边喊小瑞尔威，直到月亮升起来。最后他知道找不到了，他跪倒在地，心都碎了，哭着喊，我是一个无赖啊。这是他19年来第一次哭。经过了小瑞尔威事件，冉阿让混乱的思想像突然被澄清了一般。刚才说过，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要么做恶魔，要么做天使。抢孩子40个苏这种事儿，已经不是他现在做得出来的了。他现在仿佛看到恶的一面脱离了自己。一个冉阿让站在面前，旁边是主教正在发光，只有主教能驯服这个恶的冉阿让。慢慢的，主教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恶的冉阿让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消失了。主教灿烂的光辉充实了冉阿让的全部心灵，他哭了很久很久，哭得比妇女更柔弱，比孩子更慌乱。没人知道他哭了多久，后来去了哪儿。只是凌晨3点的时候，有人经过迪涅，看见一个人跪在主教家门口，仿佛在黑暗里祈祷。好，那么这就是我讲《悲惨世界》的第一期，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不朽名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世界名著。我觉得在所有名著里都算是非常好读的，故事情节很紧凑，爱恨情仇非常充沛，剧情精彩，跌宕起伏，人物也都非常鲜明有特色。所以我打算用15期的时间讲完这部世界名著。这个系列不仅适合上班的朋友，也适合中学生、大学生，因为《悲惨世界》也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嘛，亲子一起看我的视频都可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收藏本期视频，或者转发给你的小伙伴、你的同学们。好，我是玫瑰叔，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